姊妹平安，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我们晚上的聚会，这是我们秋季特会的第三堂。我们在开始以前，我们先来一同唱一首诗歌，他隐藏我魂，或者叫他藏我灵。我们大家一同来唱，可以用中文也可以用英文，我们一同的唱，但是可能请你把麦克风关上。好，我们一同来。 感谢神，我们今天一同在这里敬拜我们的主，也预备我们的心来听主的话。我们下面有一点时间，请两三位弟兄姐妹带我们有一点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在晚上，你再把我们带到主你自己的面前。主，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也是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爱里面，能够被你深藏，被你的圣所来遮蔽。主，愿今天晚上你的话语能够达到众弟兄姐妹们的心里，或者是还有慕道朋友也在我们当中的话，也是求你自己来吸引他们，让他们能够知道你乃是能够拯救他们的主。主，我们仰望你，把今天晚上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主的手里，祷告感恩赞美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
主，我们赞美感谢你，因为你是死在十字架上，你复活升天，胜过众仇敌。主，我们十字架是我们的道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主，叫我们得荣耀的道路。我们赞美感谢你。主，在我难处的时候，我们要祷告；当我们祷告不过去的时候，我们要赞美，因为赞美永远得胜，基督永远胜过众仇敌。我们就像你的日头，靠着他加给我们力量，凡事都能做。愿我在显明你的恩典，也显明使你复活的大能，让仇敌蒙羞，让你的儿女们借着你的得胜，荣耀归给你。我们赞美感谢你，愿我们的圣灵充满你的仆人，充满众弟兄姊妹，你的百姓，看见借着你的话，在圣灵里头改变我们，更多像你，看见你永远的荣耀。赞美感谢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
主，亲爱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在地上，这个祸乱肆虐的时候，主啊，你依然在坐在天上坐着为王。主啊，你供应你自己的儿女，地上一切的所需。主，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将你的仆人带到我们当中来。借着这三篇的信息，主啊，求你在我们心中做工。主啊，愿你自己的话在你儿女的身上显明主你自己的心意。主，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祷告，求主继续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感动你自己的教会。我们感谢赞美你，愿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Oh Lord Jesus, we want to praise you, Lord. Thank you for what you have done on the cross, Lord. By uniting with you, Lord, our sin, Lord, our old man has been dealt with. Lord, we may live victoriously together, Lord, with Christ. Thank you, Lord Jesus, that we can make this declaration that we now, Lord, can have victorious life in Christ Jesus. In Jesus' name we give praise. Amen.
Amen.
Amen.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晚上我们来寻求你的面。主啊，虽然外面有拦阻，叫我们不能够全部聚集在一起，主啊，但是没有什么能够把我们与你隔绝，主啊，没有什么能够把我们与你爱隔绝，主啊，晚上我们来投靠你，晚上我们隐藏在你里面，愿你向我们施恩，主啊，借着赵牧师释放话语，主在我们的当中，主啊，让我们都得释放，让我们都得造就，我们仰望你，愿你的圣灵运行，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下面我们就开始分英文堂，请王军弟兄帮我们分一下。如果你需要 we'll have a English session as well. So if you want to listen to English, please raise your hand and our brother will bring you to the English session.我先问一下弟兄姊妹能看到我的屏幕，等一会儿我的屏幕可能没有打出来。
能看到，
现在可以看到了哈。
看到了。
嗯，王军弟兄，英文的姊妹差不多都过去了吗？
对，都过去了。
好，好，那我们就开始。
这信与世俗分别。第二堂我们讲的是与基督联合，我们与世俗分别之后，那么属神的百姓就要与这个国度的君王联合，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同受苦难，将来与他同享荣耀。那么现在第三堂我们要讲，在国度的君王还没有再来之前，属于他的百姓将遭受苦难，面对诡谲不定的时事以及人生的风暴、动荡不安的世代，唯有藏在基督里，人才有真正的盼望和平安。我们要藏在基督里得蒙保守，然后出去见证传扬基督。在灾害弥漫全球的今天，不论你是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你都必须承认，我们原来所熟悉的世界和生活已经被彻底的摇晃甚至改变了。随着这一场医疗、文化、社会、经济这个风暴当中的前进，人命骤然的失去，让活着的人也开始了恐慌。我永远不能忘记，当意大利人看到教堂里面摆满了来不及安葬的棺木，当英国人发现自己的王储查理斯王子也染病的时候，当全世界领先医疗系统的美国发现纽约的医疗设施接近崩溃的时候，人们内心的震撼是难以想象的。毫无疑问的，这场突如其来的全球性的灾害，首先摇晃的是人原来人定胜天的人本主义思想。原本人自认为是宇宙的中心，掌握着一切，但是这一次把这一切都打破了。人在这场全球性的灾难面前显得非常的脆弱、渺小、苍白无力。人不得不得出结论，人实际上并没有办法创造、掌控和谱写自己的历史。也就是说，人不可能人定胜天。而且按照圣经的预言，这绝对不会是任何灾害的最后一次。其次，这场灾害也敦促人思想，过去习惯了试图掌控人生的我们，可以说好像是自己王国里面的主人。原来以为这样的平静美好的岁月， 但这次的灾害教育了我们，我们自以为的安全感、财富、影响力，不论你放在任何的体制和个人底下，都可能在一夕之间就改变。人要做自己的王国的主人，实在太不靠谱了。就连不少基督徒也在这一场的灾难当中被敲打了。过去我们总认为自己向亲朋好友传福音的机会时间还很多，我们为他的祷告也很少，更有不少人趋之若鹜的去跟随世人，开始寻求今生的享受，对基督的再来常常只是有一个知识，但是并不渴慕。如今像什么成功神学啦、繁华福音啦、幸福的这个那个运动啊，一下子都被打醒了。这样看来，这场灾难是一个检验你我信仰根基的好时刻，是我们测试基督与我们真正关系的好日子。也就是说，我们试图要问，面对这个诡谲不定的时事，人生的风暴，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刻，谁才是创造、掌管和谱写历史的那一位？我们人要到哪里去，才可以找到真正的盼望和安全感？我要和大家来读一段圣经，在诗篇的91篇11到16节。经文这样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十六节，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我盼望我们从诗篇91篇的这一段经文里面看到，真正创造、掌管和谱写历史的是这一位造作一切的上帝。我们盼望和安全感的缘由，其实都藏在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里面。透过我们藏在基督里，神的儿女得蒙保守。透过藏在基督里，神的儿女能得胜黑暗的权势。透过藏在基督里，神的儿女能脱离灾祸的审判。让我们一一的来看经文。经文一开头提到神的保护，在十一节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那这节经文无疑是神对属他的儿女的一个应许。正如希伯来书所说的，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上帝差派天使看顾属于他的儿女。当然，这节经文也让我们联想到在历史上道成肉身来完成救赎工作的弥赛亚耶稣基督，他怎么样被完全的保守。 稍微回顾一下历史，我们知道早在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500多年，先知弥迦就明白预言了，这位童女所生的救主以色列的王要诞生在伯利恒。500年后，在犹大帝当时掌权的大希律王从手底下的人得知，按照犹太人先知书的记载，有一个新生的王要生在伯利恒。大希律王没有等候，心狠手辣，立刻下了一道旨意，把凡是出生在伯利恒2岁以下的男婴全都杀掉。却没想到在此之前，约瑟已经事先从天使得到了启示，带着玛利亚和刚生下来的耶稣事先逃到埃及去了。这就让我们见证到了神对道成肉身要来救赎世人的耶稣的保守，就好像91篇11节说的，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要保护你。到了耶稣30多岁公开出来传道之前，圣灵引领耶稣去到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其中我们看见魔鬼把耶稣带到圣城的殿顶上，他说，耶稣你可以跳下去，神一定会按着诗篇91篇11到12节的应许，派使者用手托住你，不让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人子耶稣基督立刻就拒绝了，因为耶稣深深的知道上帝会保护他，他不需要去试探，他也不会去试探上帝会不会保护他。同时耶稣以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句话来使撒旦退却。哎呀，耶稣的回应让我们看见这个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的确跟先前的亚当完全不同。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乃是透过完全的顺服听命于上帝得胜魔鬼来的试探，不像先前的亚当在魔鬼试探的里面就跌倒了。所以重点是耶稣基督的得胜成为每一个我们藏在基督里的人我们得胜的根基。感谢赞美主。后来在最后克西马尼园里面，兵丁带着刀棒来捉拿耶稣，彼得立刻拔出刀来要护卫耶稣。耶稣对彼得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银多的天使来吗？啊，这意味着至少有12银的天使随时待命保护耶稣，一旦得令他们就要为耶稣征战。然而为了顺服满足天父的旨意完成赎罪的救恩，耶稣甘愿放弃天使的护驾。那么有些人就问了，那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大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又怎么解释呢？这岂不表明父神已经不再保护他，甚至都离弃耶稣了，不是吗？好问题。事实是在这个时刻，为了要把现在罪孽当中属于他的百姓救出来，为了拯救整个因罪而受咒诅的宇宙 Cosmos 万有，耶稣甘愿成为替罪羔羊，他把一切的罪孽以及因罪而来的咒诅都担负了自己的身上。 耶稣为了要赎买他的子民，被当作罪，被当作肮脏污秽的，以至于在那个时刻，圣洁的神都暂时掩面不看耶稣。所以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目的就是为了要把人从罪恶和死亡当中赎回来。为此，替罪的羔羊必须死。然而我们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要死之前，高声喊着说，成了，他替罪而死了。讲到这里，让我们敬拜他，感谢他，因着他的替罪受死，我们得生命。也就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上帝为了要赎买子民被当作罪，当作罪恶肮脏，以致圣洁的神暂时掩面不看他，上帝对他儿女的一个保护，是透过耶稣的替死达到了最高峰。因为借着耶稣的替死，他的儿女被保全，好像逾越节因为有羔羊被杀，这个屋子里面的人因为门楣和门框上有了羔羊的血，这门里面的人的性命就得保全，我们有份于神永恒的生命，免于永远的死。透过藏在基督的替死的里面，神的儿女，你我得蒙最终的保守。所以我们要感谢赞美为我们挂在木头上的耶稣基督。其次，透过藏在基督里，神的儿女得了得胜黑暗的权势。我们看十三节，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那经文里面提到的狮子、毁蛇都是危险，是指撒旦和他邪恶权势的国度的势力。我们怎么可能胜过撒旦以及属于撒旦邪恶的势力呢？必须透过藏在基督里来实现。为什么？因为基督胜过了撒旦和他的国度。早在伊甸园，首先的亚当不是受了蛇的引诱堕落犯罪吗？上帝立刻宣布了末后的亚当要来，要逆转这一切。当时上帝宣布了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这里提到女人的后裔，用的是单数，表明有一位特定的后裔。上帝应许有一位夏娃的后裔，就是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他要来击伤蛇的头。那么启示录十二章九节清楚地指出，这条蛇就是撒旦了。于是上帝应许说，有一个人要来掳掠征服撒旦邪恶黑暗的国度，然后呢，就把原来在这个黑暗邪恶国度里面的一些人从罪的这一个压制和定罪的底下救出来，把他们迁到上帝爱子的国度里去。那么我们就问，道成肉身的人子耶稣基督有没有做这样的事呢？当然，首先我们看见耶稣在地上多次的通过赶鬼证明他胜过撒旦魔鬼的权势，所以每一个耶稣赶鬼的事迹、神迹记载在新约圣经里面，都是有他的目的的。然后呢，通过替罪定死十架，使得藏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借着耶稣基督的赎买，得以脱离罪的辖制。基督把他赎买的人从 魔鬼撒旦黑暗辖制的权势底下释放了出来。所以保罗在总结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谈到了这个释放，他怎么说的？他说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路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这里似乎是一个游行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啊，这些被掳来的在好像公众游行一样给众人看，谁是得胜呢？基督十字架得胜。所以这里的执政的掌权的是指现今在这个邪恶的国度暂时掌权的头魔鬼和一切属他的邪灵。被掳来呢，就表示打败他们，明显给众人看。我刚才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显现给众人看，然后仗着十字架夸胜，正是耶稣以十字架替死打败撒旦辖制的权势，释放曾经做罪和死的奴仆的我们，让藏在基督里面的我们得着爱神顺服神的自由。过去我们没有这样的自由，我们只有爱自己的自由，我们不顺服神。现在我们开始有得着可以爱神可以顺服神的自由。基督向原来以为定死耶稣就得胜的魔鬼夸胜，感谢主。旧约应许要来的女人的后裔末后的亚当果然借着十字架得胜为王，正如诗篇九十一篇所说的，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你要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那重点是借着基督的得胜，藏在基督里的我们就不再惧怕撒旦黑暗的权势了。我们虽然不惧怕魔鬼撒旦的权势，那么魔鬼现在怎么样来攻击我们呢？只有剩下撒谎、欺骗、恐吓、制造恐惧。所以信徒我们要识破他的伎俩，同时呢按照圣经所说的要穿戴起全副神所给我们的军装，抵挡魔鬼。再说了，今天即使罪恶猖狂也不过是暂时的，可以说是垂死的挣扎困兽之斗。耶稣基督快要再来，用他的大能大力摧毁一切的邪恶的势力。他是谁？他是那个女人的后裔。他是谁？他是大卫王的子孙。他是谁？他是那永远坐在宝座上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公义审判的君王。哈利路亚。同时随着耶稣的得胜，我们这些藏在基督里的人也得着了得胜罪恶和撒旦的权势。不是我们挣来的，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所以耶稣在升天之前召聚他的门徒，对他们说最后的话，头一句就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世界结束的时候。耶稣已经宣告所有的权柄都在他手里，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放胆的去传福音，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的得胜的权柄，人需要听见福音，人才能够接受福音，才能够借着福音得拯救得释放。耶稣怎么样道成肉身完成神的使命， 他现在差派我们，父怎么样差派他，他也怎么样差派我们，这些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蒙保守的，然后像他一样去完成神的使命，不是没有艰难，不是没有困苦，也可能会有死亡，好像历世历代的圣徒，包括耶稣基督自己，但是靠着耶稣基督所赐的大能大力，靠着圣灵的同在，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得胜撒旦黑暗的权势。有许多类似这样宣教的见证，黑暗的权势怎么样被攻破，偶像被击碎，破碎的家庭被挽回，这种见证就太多了。即便好像希伯来书十三章那里写到很多信心的伟人，他们受到各种的 折磨苦难，甚至为主殉道，不是他们的信心太小，不是他们的信心不够，他们的信心和我们一样的真切，相信神对他们的赏赐是更大的，因为借着他们生命的见证把基督的名传开。回到现实，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病毒四处的传播，危机四伏，四处也充满了许多绝望的人群。我们这些藏在基督里的，我们已经得到永恒救恩的人，不要像过去，反正传福音的机会时间还很多，不要积极的找机会向亲朋好友，向人传讲耶稣基督拯救人的福音。我们一定要记住，每当福音被正确的传讲，圣灵就做工，圣灵就让人归信基督。这就是撒旦被持续击败的时候，直到上帝国度最终完全实现在地上的国。哈利路亚。诗篇九十一篇不单有应许我们得胜，同时也应许要搭救我们，要高举我们。十四节的经文这样说，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十五节，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那这里我们要留意，这绝不是应许说信徒在地上会被尊为高，会得到地上的荣华富贵，会无灾无病，不遭遇任何的艰难。我们必须要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工作，才能正确理解刚才的这个应许，刚才的这个福分。比如说提到拯救，在这段经文的前后文，前面第五到第六节提到说，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那我们要小心的应用这个经文，因为这跟我们现在面对的病毒不是一个意思。也就是说，这节经文不能拿来作为基督徒活在地上我们不会得到传染病的一个应许，因为的确有人是按这个经文的字面来解释，很大胆的宣告信徒不要害怕，不要怕病毒，因为神应许了我们都不会得传染病，结果是害人害己的。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字句呢？要了解这些经文的真意，你不能脱离上帝跟以色列立约的历史的事实。当年神以慈爱救赎以色列民脱离法老王的压迫，带领他们进入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美地， 赐应许给他们的同时，也警告以色列民 under one condition， 如果你们不听从神的话，不谨守神的律例，你们不是得到福分呢，你们要遭受咒诅。哪些咒诅呢？在申命记二十八章讲的非常的详细，包括被仇敌攻击，包括各种可怕的疾病，包括饥荒、热病、灭人的毒病等等。也就是说，当他们不听从神的话，不遵守神命令的时候，神自己会兴起各种的灾祸来攻击他们，直到他们灭亡。因此诗篇九十一篇五到六节记载的这一些灾害啊，事实上是神对悖逆的以色列人审判的一个代名词。到了新约，透过神渐渐的向人启示的真理啊，我们对上帝终极的审判的形式比旧约有更清楚更全备的认识。神对悖逆的人的一个审判，最终的审判是以硫磺火湖的永刑来彰显他的公义。所以诗篇九十一篇五到六节提到的灾祸，是在形容上帝公义的审判。基督把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义赏赐给了得蒙他救恩的人，所以这些藏在基督里的人被上帝看作是一个完全遵守律法的人，这样的话他们就免除了神终极的愤怒和刑罚审判，所以这些人才不必害怕黑夜的惊骇或者白日飞的箭，因为在基督里已经脱离了来自律法的咒诅了。换言之，对刚才这两节经文的解释不能脱离弥赛亚已经成就的十架救恩的历史事实。明白了我们在基督里得着了最终极的祝福，什么祝福？就是从神最终极的审判当中我们被拯救出来了，那就真正的好像是九十一篇所说的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这个隐秘处，荫下，这个隐秘处指的是在旧约的这个至圣所，来到最隐秘的地方。这个全能者的印下指的是遮盖啊，被全能者遮盖保护。哇，这是何等大的福气！要不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这些原本肮脏污秽败坏的罪人根本无法来到圣洁公义的神面前，更不要说进入他的隐秘处，进入至圣所。中间的幔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的是亲自用他的血为我们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幔子裂为两半，人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与他有亲密的来往，而且在他翅膀的印下得保全。那个基洛伯的翅膀啊，或者像耶稣基督形容的母鸡的翅膀的印下，我们得保护。反过来说，今天一个不藏在基督里的人就不可能来到这位公义圣洁慈爱的神面前，不能与这位至高者来往同住，而且等候他的是上帝永远的隔绝。这样的人是何等的可怜，活在地上就算再无灾无病也没有盼望啊，因为很快的就要进入永远的痛苦里面去，除非趁着还有的机会认罪悔改。再者说了， 真的要明白91篇5到7节所提到的灾祸，是指藏在基督里的人被应许了会脱离神终极的愤怒审判，那么就不会错误的以为在现今这个短暂的人生里面，基督徒就会就不会像世人一样染上致命的病毒。不会的，我们也看见许多爱主的基督徒染上病毒。但是我们可以确信和安慰的是，那最终极的保护和护理，免于下地狱，永远与神隔绝，进入永远的灭亡，终极的保护和护理已经赐给了耶稣基督所救赎的子民，你和我。所以让我们赞美敬拜他，我们可亲可爱的救主。正因为藏在基督里面的我们已经脱离了神的震怒，已经从神的仇敌的地位改换成神的儿女，所以91篇14-15节提到说，因为他知道我的名，神说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神说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所以你看，我们的被高举跟成为尊贵，也是因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是完美的人子，因着他的顺服被神高举，成为我们每一个藏在基督里的人被高举的根基。所以回顾福音的历史，道成肉身的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魔鬼撒旦以为他成功了，不想三日之后，神的灵让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因着基督对天父的爱，因着他谦卑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神就把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使他得了至高无上的尊贵。腓立比书二章还说，神将他升为至高，赐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借着受死和复活，耶稣基督证明他就是旧约当中应许的大卫的子孙，就是神国度的君王。他的王权由他的死里复活得到确认，耶稣基督是通过他的死和流血登上他的宝座的。正如91篇14节的经文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也是15节所说的，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都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重点是我们要藏在基督里，上帝就拯救我们脱离永远的刑罚，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有君尊的祭司的身份，将来与基督在新天新地一同作王。感谢主，这样的被高举，这样的成为尊贵，都是耶稣基督十架的工作带来的永恒的福分。最后十六节说，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这里的足享长寿是形容得到神的祝福。当然再怎么长寿的人没有办法比得过永远不死，所以我们感谢神，神借着耶稣基督把永远不死的救恩白白的赐给我们了。 所以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才可以永远与他同住在荣耀里。所以大卫的诗我们都很喜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最后我们谈应用。一开头我问，这是一个检验你我信仰根基的时刻，这是一个测试基督与我们真正关系的日子。一个真正常在基督里的人，与神有亲密的来往，相信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全心相信他所应许的，而且打从心里尊他为大，全心的依靠他，敬畏他，爱他。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思想，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我们一定要知道，如果我们没有藏在基督里，将来必要面对比现在流行的病毒更多加倍的永远的刑罚。而一切藏在基督里的福分都将与你无关。所以我想请问，是什么拦阻了你藏在基督里？如果你已经藏在基督里，为你高兴，感谢神，地上流行的这些毒病顶多能够伤害你的身体，却丝毫不能伤害你的灵魂。而且神应许从今到永远要与你同在，你我已经属于他，撒旦再也不能从神的手中再把你夺走。即使今生有死亡，有眼泪，有暂时的分别，你也可以放心，因为在基督里你必定得着像基督一样的复活。此外，既然藏在基督里，他已经把得胜黑暗权势的权柄赐给了我们，我们就有着能力靠着圣灵天天来致死自己的罪，过圣洁的生活。你我是这样一个殷勤追求过圣洁生活的人吗？如果我们自称是基督徒，对追求圣洁毫不在乎，就证明了我们可能还不是一个藏在基督里的人。如果我们不赶快悔改，未来肯定逃脱不了上帝公义的刑罚，那是可怕的事。所以赶快悔改，何必灭亡呢？我也对自己这样的来询问。最后，我们是不是一个殷勤传福音的人？因为一个藏在基督里的目的是为了进入上帝国度使命，是要效法耶稣基督，靠着他的所赐的权柄放胆去传福音的。不是说哎，我就一直藏在基督里，一直藏在基督里哈，其他的事我都不管。不是的，一个真正藏在基督里的人一定是出去使被掳的得释放，从撒旦和地狱的门口把灵魂抢救回来的。我还要向也许在我们当中还有没有归信主的朋友说几句。你是否关切自己的得救？人怎么可能靠自己的修行，不靠耶稣基督来钉十字架，就免去上帝终极的愤怒呢？ Stephen Lawson 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病毒只能造成第一次的死亡，就是身体的死亡，但罪恶会导致人第二次的死亡，也就是永恒的死亡。我们应当惧怕那更影响深远的。 所以如果你惧怕死亡，你应该来归信基督。如果你想逃避永远的死亡，更应该来投向基督。在历史上战胜死亡的耶稣基督，是你我人生唯一出死入生的盼望。最后让我们说，面对这个诡谲不定的时事，面对人生的风暴，动荡不安的时刻，哪里可以找到真正的盼望和安全感和庇护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藏在基督里。他是创造掌管谱写历史的那一位，让我们归信他，敬拜他，把他所配得的一切都归给他。阿们。
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就唱下一首的诗歌。我们有一首回应的诗歌，然后我们有一点的祷告。这首诗歌呢，我们是歌词它是用英文唱的，我们也可以用中文、英文都可以。So we'll sing our next hymn.
Thank you.
我们接下来还是有一点时间做回应的祷告，还是两三位弟兄姊妹带我们一起做回应的祷告。
我们感谢你，你做我们的磐石，我们可以藏身在你的里面。我们要藏身在你的里面才能够得胜。我们也知道你在作为人以人的身份面对试探的时候，有神的道神的灵抵挡试探。说我们今天也是非常蒙福的，因为你把神的道向我们解开，这间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说你给了我们这些武器，说求你教我们能够如何的装备自己，能够抵挡各种各样的试探。说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心智，当我们用神道神的灵去抵挡撒旦的时候，撒旦就离我们而去了。我们感谢你在就过去的这几堂信息里边你把借着赵牧师这些信息，把教训警醒这些鼓励勉励都供应给我们，说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里边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人。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传纯正的福音。说求你带领我们，我们不论走到哪里都带着圣灵自己的膏油，说都带着你自己的见证。说我们切切地仰望你，依靠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
Amen。
Amen。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那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比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主，我们感谢你，你的名是耶稣。主啊，你的名是耶和华，要拯救。主，感谢你，你愿意做我们的磐石。主，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至高者是我们的居所。主，我们感谢你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你不仅过去救我们，今天仍要救我们。主啊，你也要带领我们得胜。主，感谢你晚上所给我们的话，但愿都落在好土的里面。主啊，也求你赐下能力，主啊，让我们能够愿意照你的话语去行。求你继续的祝福我们，保守我们，明天再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听你的话语。我们为这一切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好，今天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新来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感谢神，也今天看见呀 ，Saint Joseph 的弟兄姊妹们，还有看到阮弟兄，有几位平时没有很久没有见的弟兄姊妹也在当中，感谢神。